会员朋友们大家好，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。那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。会员朋友既开头6106结尾提了一个问题，现代宪兵是不是一个没什么前途的岗位？我查到的现代宪兵组织源头基本都指向法国的国家宪兵和宪骑兵，作为法王的直属部队，成员可以想象基本都出身尊贵。但是现代宪兵更多处于不太受待见的状态，比如兄弟连中对宪兵外表光鲜却不上前线的印象，甚至在旧日本帝国时代的宪兵似乎因为对自家国民下手太黑，导致战后在民间极其不受待见。现代发达国家中宪兵也不是什么好出头的岗位，难道被派遣到宪兵队后军事生涯就被判了死刑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怎么指望他们维持军队秩序呢？这个宪兵啊，没你说的这么不受待见。你想想你上学的时候，那负责管纪律的，甭管是老师还是纪律委员，也都不招人待见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宪兵最大的作用呢，就是整肃军纪，维持军队内的秩序。尤其是现代军队的军纪一大堆，像你的仪容仪表，什么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有规定的，所以宪兵肯定查得严。所以这个大头兵肯定是对宪兵100个不乐意，干点什么事儿都得想着宪兵会不会来查，连带着各种电影里面宪兵都是一个负面角色一样。至于你问的进入宪兵队以后军事生涯是不是被判了死刑啊，绝对没这回事儿。人能去宪兵队反而是能高升的，你是去维持秩序去的，又不是去当刽子手的，是吧？会员朋友优开头2006结尾提了一个问题，那个去瓦剌深造的明英宗是在复辟后去打陆川的吗？为什么去打那儿？打赢了没？不是啊，这个应该是你记错了。发兵打陆川大部分是正统年间的事儿，是英宗在土木堡之变北狩之前干的。这个仗一直从正统6年打到正统14年，然后政治上又一直延续到了景泰年间才算尘埃落定。打陆川主要就是当地这个土司，其实说是土司已经是一个小王�朝了啊。司是王朝的第8代司任法，不安生，往云南发兵征服了诸多土司，这朝廷肯定不能坐视这种扩张，是吧？所以才发兵去打。从结果来说只能说是惨胜，大明朝廷前后打了3次仗还是给人打服了，但是损兵折将前前后后加进去也动员了几十万人，损失非常大。会员朋友 XTREMZ120 提了一个问题，请问督察院和大理寺作为三法司起纠正驳回之职，但为什么在杨乃武小白菜案中没起到相应的作用？难道是官官相护吗？这件事呢有2层关系，第一个就是你说的三法司共同起作用是一个设计上的理想状态，刑部审案子，督察院负责纠察，大理寺负责驳正，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时候都是由刑部一个地方在运作，其他俩部门插手的空间很小，就跟这个3省6部最后还是中书尚书更有实权，门下省名义上监督，实际上没什么插手的地方，风波权一共也没用过几次。还有一个就是太平天国闹长毛的时候，朝廷为了镇压把司法权下放了，允许地方官就地正法，直接执行死刑，相当于先斩后奏，我砍老百姓不需要先上报中央审核，这才有的杨乃武小白菜案。当时类似的冤案特别多，小白菜只是最有名的那一个。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，请问奚美扬二世为什么也有一个沙皇头衔？之前以为是翻译问题，后来查了一下英文的资料，发现称号确实是沙皇。那么保加利亚君主这个沙皇的称号是从哪个法统演变而来的？这事儿啊，其实是颠倒了。最先叫沙皇的其实是保加利亚君主，扎士丁尼二世册封保加利亚可汗为凯撒，其实就是罗马定义下的皇帝，但是当地人不太懂这个称号，后来西美昂一世大败拜占庭以后才开始把这个称号捡起来，并且斯拉夫语化凯撒改叫沙皇，跟俄罗斯一样，俄罗斯称沙皇其实就是斯拉夫语里的凯撒意思。从词汇的角度讲来源是一样的，保加利亚沙皇的法统就来源于西美昂一世。会员朋友平底锅煎蛋提问，朝珠是不是只有清朝官员戴？如果不是，那是什么时候兴起的？是因为信佛教的关系吗？这个东西是只有清朝的官员才戴，而且是有品级限制的，文官5品以上，武官4品以上才能戴朝珠，这个确实跟佛教有点关系。它这个形制呢来源于佛珠， 最开始是女真人的一个习惯，平常都随身带一串佛珠方便念经。努尔哈赤皇太极当政的时候喜欢把佛珠当奖励赐给底下的官员，所以逐渐就有了官员带珠子这个习惯，入关之后就成了治世的规矩。会员朋友最开头4533结尾提了一个问题，请问为什么匈牙利这个国家在欧盟特别拧巴，什么事情都倾向俄国？这个政治问题想不通的话，你就先往前这方面去想啊。匈牙利跟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太紧密了，人从冷战时代就跟苏联经济关系走得非常近，苏联解体以后，匈牙利也是跟俄罗斯经济联系最密的一个国家，大量资源进口仰仗俄罗斯。除了经济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欧尔班，他名义上是一个民选总理，但是前后干了得有20年，实际上就跟土耳其那个埃尔多安一样只手遮天了，人家跟普京穿一条裤子，是吧？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，苏尔特作为拿破仑最信任的元帅之一，为何在波旁王朝再次复辟之后仍然能够恢复元帅头衔，得到王室的信任，甚至多次担任了波旁王朝的总理职务？这人用咱们现代人的话来讲就是比较油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是吧？拿破仑在的时候他给拿破仑效忠，拿破仑为了波旁王朝复辟他就说自己是保王党人，二月革命波旁王朝没了他就说自己是共和党人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波旁王朝用他的理由也很简单，因为他没得选，是吧？军队高层都是拿破仑的人，你也没什么人才储备，就得硬着头皮找那些效忠你的人继续用，是吧？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问，看续长编到太祖乾德2年灭后蜀之战时，经常写到王全斌等攻拔前渠渡、万仞、燕子等寨，遂取兴州。全斌又攻石涂、榆关、白水阁20余寨，皆拔之。会木业蜀人退守大漫天寨。后蜀的这个寨，那个寨是啥意思？灭后蜀后，中央命参之政事吕余庆全知成都府，枢密直学士冯赞全知梓州。这里的全知指的是临时差遣、暂代的意思吗？寨这个意思比较复杂，有防守性质的聚落，像是村庄、军营、要塞都可以叫寨。看你提的这里是用在军事方面，应该指的就是军营或者临时的军事要塞。至于第二个，你问全知，就是你说的暂时替代的意思。这个全知哪哪哪，就是临时顶替哪块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。会员朋友无脑的愤青提问，能请你说说军国主义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区别吗？我只知道他们对内独裁，对外屠杀掠夺，但既然细分出来了，还是想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。这个军国主义啊，主要是对内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一切活动都由军队在背后做主导。你比如说18、19世纪的普鲁士，那就是典型的军队拥有国家，一切都是由军事贵族在背后主导。然后这个法西斯主义是对内对外都有，核心就是搞对外仇恨，然后以这个强大外敌为借口无限制的膨胀权力，从而衍生出一个强控制力的政权。至于纳粹主义，这个就比较杂了啊。严格来说，纳粹主义就是纳粹党的立场，比如最有名的反犹太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反同性恋主义，这些玩意儿纳粹主义都有，但是这些玩意儿单拿出来的话不算是纳粹主义。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，一直很疑惑，古代人如何分大小宗的？比如刘备介绍自己的时候总是说中山靖王之后，为什么不说地位更高的汉景帝之后？清代宗室介绍自己的时候也是不说自己是努尔哈赤子孙，而是介绍自己是代善楚英之后，请问这里的讲究和规矩是什么？这东西你姑且一听就行啊，没什么规矩和讲究，一般这么报家名的都是高攀的，攀一个地位高一点又不太显眼的，给自己脸上贴金。真要论起来，这都是旁支中的旁支，旁了不知道几代了。真的大宗要报家名的话，肯定就是如你所说的报地位最高的那个，是吧？哥们儿自信，肯定要报最显眼最牛逼的那个，是吧？会员朋友乃油猪提问，请问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间谍多吗？那么间谍的书信往来就不怕魏蜀吴防区士兵查获吗？以及如何确保书信的时效性？那间谍肯定多啊，是吧？古代也没什么成体系的反间谍手段，那老百姓往来你怎么查？哪有那么多人手查这个，是吧？还是那句话，不要用现代人的思维去揣摩古人，人家边境线不是现代人想的那种重兵防守巡逻， 别太信一些小说或者影视作品里的桥段啊，人家那个区域边界要是不打仗是非常模糊的，书信往来都是非常随意的。至于说这个时效性，那一直都没办法保证，最多就是快马加鞭，能有多快就送多快，不可能跟现代一样。会员朋友席下原上提问，明朝内阁最初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，但是后期出现张居正这样的权相，甚至能压制皇权，而清朝军机处从设立起就完全依附于皇帝，大臣连正式衙署都没有。这种差异是因为明朝文官集团势力太强，还是清朝刻意设计的强化专制？如果对比欧洲同时期的首相制或枢密院，是否说明中国皇权的强化有其独特逻辑？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啊，这个张居正是一个特殊情况。你看张居正所处的状态，他是帝师，这个万历皇帝从小听他教育，太后也听他的，就连太监都跟他一伙，所以他是明朝内阁首辅里最有权的一位。你看往后的首辅哪有跟张居正并肩的权力，是吧？都还得看皇帝的脸色。这个皇权啊，从明到清就是一直在加强，只是说其中会有特殊。你看那个清朝早期也冒权臣，最出名的不就是鳌拜吗？但这都属于是特殊情况，除了鳌拜以后皇权就是在一直加强。好了，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啊！谢谢会员朋友们。